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会听到前两天高晓松在苏大上的人文音乐课，让我们跟随他的回忆，重返京津校园。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整个课是以问答的形式进行的，然后很抱歉，由于现场设备问题，我们提供的录音中也有很多的杂音。然后我们先来听听看读者的第一个问题。
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
那个高晓松老师，我是您的忠实粉丝，我是听着您的歌穿着尿布长大的。
我最不喜欢听人说这句话，说我听着你歌长大的。我也是听着我歌长大的。
然后
确实是听着我歌长大
的。然后我最喜欢您的歌是写给那个老狼的《虎口脱险》。然后我想问您的问题，您不是我的问题。
在好多好多那个好听的歌里，唯独这首不是我写的。
那个我想问你一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这写这是一个叫玉东的人，你说吧。
就是那个
为什么这首歌不是我写的？
不是那个不是这个问题，因为我是想说，就是我最喜欢的歌手其实是李志。然后我想问您，就是您对中国就是独立音乐的一块，就是地下音乐的一块有什么那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地下音乐很多，地下乐队很苦，独立乐队，然后像你们这种正规的大唱片公司，有没有想去扶持帮助他们的那种？因为我很喜欢地下音乐，很喜欢就是像李志这种的独立音乐。
李志不能叫地下音乐啊。我觉得地下音乐首先有一个最基本的就是他得独神，或者是性，或者是反传统到了主流不能接受的地步，我觉得那才叫地下音乐。那在全世界都有，就是或者在西方这叫比如说左派，在西方左派意思就是说就是反上帝、反家庭传统、性解放，就这种东西你完全只能当地下音乐，因为你自己选择这种态度。我觉得中国还好，应该没有什么地下音乐，只有还没有成为地上音乐的地面音乐。就是你给他因为在西方有人，他地下音乐是这样的，你唱片公司去给他一个合约，说我想签你，他会把喂，他会把那个合约撕掉，是他手里那个话筒，对，关了吗？那个，
我就用这个吧。
我主要是因为我一听见别人弹琴，我就老觉得我上班了。我刚才那话你听明白吗？真正的地下音乐就是说，唱片公司给我一合约，我必须把它扯了，必须说 fuck you， 我就不愿意去当主流音乐。而当一个国家的所谓地下音乐，你给他一个合约，他立刻就高兴的马上签字，然后你说你乐队里这个人不行，你换一个，他马上就把那跟他一起苦了很多年的哥们儿就开除掉了。我觉得这不能叫地下音乐啊，只能叫还没有成为他叫 wanna be， 就是我想要当这个地上音乐。我 而且我觉得不管什么音乐，只要你好，有人喜欢，就像你喜欢，他就一定会有人签，有人出唱片。只是有的人喜欢的人多一点，有人喜欢少一点，但是喜欢人的少一点也没关系，因为俗这个字的字典里的意思就是大多数人都喜欢，这个就是俗的解释啊。所以我觉得没有问题，地下就是独立音乐吧，生活得很好。因为比如说我们恒大音乐去年做了30场音乐节，今年有40场，就有大量独立乐队在上面表演。然后李志当然自己各场都开了很多，然后那些独立乐队像后海大鲨鱼，像万年青年旅馆什么等等等等都不错。我觉得当然你说我想因此买一别墅，那你这是独立音乐，你这是你选择的道路，对吧？那你想要买一别墅，你就参加好声音你不就完了，是吧？那你干嘛要当独立音乐呢？所以我觉得永远要记住自己的选择，就是美国人叫一个 deal with your choice， 你必须你为你的选择负责任。你既然选择独立音乐，你就不能骂人家流行音乐，说你怎么赚那么多钱，你转想赚钱你就别做这个，对吧？我自己不太喜欢就是你做完选择以后，然后又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那个对自己选择的不愿意负责任。所以我觉得做音乐就是这样，你喜欢那个，像这位兄弟钢琴弹挺好，你哪个系的啊？你好，你好，你看人家就选择了不是学生，就挺好。这个，所以我说完了，就是李志，我很喜欢，应该说，
刚刚在问题中提到了李志，然后我也给大家找到了2009年10月16号，李志在南京办的《我爱南京》演唱会，在演唱会上，老狼。李志，然后还有万晓利在台上一起给大家唱了《结婚》这首歌，现在听到了这首。李志当时在现场还问万总跟狼哥说结婚怎么样，四年之后的9月13号李志也结婚了。
一阵风吹乱了我的头发，突然天气变得有些哀怨，只不过是一场生活，只不过是一场生活，只不过是一场生活，只不过是一场生活。他举着新鲜的花圈在路口，等待人们给他穿越的信号。爱迅速地转移了他的目光，你像个画家定格在中央，只不过是一场命运，只不过是一场命运，只不过是一场命运，只不过是一场命运。想给你3万收买这婚姻，可那个陌生的女人虚度着时光，一个电话打出了我的眼泪，往事涌上心头，青春就散场，只不过是一场游戏，只不过是一场游戏，
只不过是一场游戏，只不过是一场游戏。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谢谢狼哥跟万总，他们都结婚了，我打算也要结婚，但是我还没有女朋友。
应该的，应该的。
你觉得婚姻好吗，万总？
很好。
狼哥你觉得呢？
很好，
很好。
他们都说不错，
那我就有信心了。
牛逼。
不是吹的，
是唱出来的。
想这件事，就是如果有时光机我回去，但是我主要的结论就是说我已经被老天垂青的，就是我经常想杀老天爷灭口，就是因为他对我好的我就有点弄错了，以至于不赶快杀了灭口，万一哪天你醒过来一看说怎么给你这个人好像这么幸运。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回到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哪怕娘胎里，做另一个选择。我觉得，即使你犯的错，即使你走过的弯路，我也在节目里说过，人类就是因为走错路才发现了世界，每一个人也是因为走错路才发现了自己。如果你每天都走对路，然后每天都按照 GPS 的引导去走路，你这个人永远发现不了自己是什么样子。你只有走了弯路，你才发现自己是否有毅力。只要走了弯路才发现自己是否有诗意和情怀，因为走了弯路你并没有抱怨。那我觉得所有这些一步都不能走错，就对我来说啊，因为我觉得我一个长成这样的一人，然后笑什么啊，什么意思，然后一个长成那样的一人，然后居然还能站在这儿有很多人这样定睛的看着我，你们是看我脸还是看我别的地儿啊？所以我觉得已经就是非常幸运。我甚至想过如果回到最初的时候让我长成黄晓明那样，我也还是长成我这样的。因为你的每一个东西都是一个完整的这个气场里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空前幸运，叫投对了胎，上对了学，然后生对了娃，入对了行，这个而且我还能挣着钱，这事儿是我小的时候长大的时候是极其不能理解的。因为我从小就一直认为我长大了可能是一个牢骚满腹的那种知识分子，然后对各种事情不满，然后自己因为挣不着钱咒骂有钱人，然后就肯定是这样一个人。我一直认为自己是这样一个人，结果我居然还幸运的还挺有钱，然后就我觉得好神奇这事儿。所以我家里倒是有人信佛，但是每次我比如说我去庙里，他们那儿拜佛，我就说 一定不要求佛任何东西。我说已经给咱够多了，这再不满足还要，那就是佛最讨厌的贪嗔痴。那第一条就是贪，所以我说你们要是在那拜佛，你就跟佛说希望你好，只要你好就好，我们很满足，什么都不需要。我是因为不会拜任何的东西，我就在旁边看着佛说，说点好听的呗。我就说佛，你看我小的时候你就长这样，我都这么老了你还长这样，就是你也不老，永远就长这样。我估计佛听了挺高兴，就是我已经觉得我自己已经就是我觉得是世上少有那种幸运儿，就是冲破了天花板。就大多数人其实人生是应该到这个地方，但是很多人没到，就是没有到自己天花板，我觉得有点吃亏。那碰见天花板的人，我觉得就挺好的人生。我是不知道哪儿来的，就是头十月，就是脑子都从天花板露出来了，就很多都不是我该有的。有时候我看我自己写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都在想，我说那个时候我怎么就并不是我自己。尤其是我一些比较神奇的，比如说关无声，或者是比如说彼得堡遗书这样的作品，我说我自己看着我觉得哟，可能那时候有人把着我手写的，因为我并不认为我自己这从小到大的底子能写的像现在这样，咱不说有多好，反正就是像现在这样并不是我自己，我不是那种天纵奇才。但是居然每个行业都干得还挺有意思，电影也导了四部，然后音乐也做到这个位置，然后写的书也被你拿在手里，坐那儿冲着俩相机嘚啵嘚啵嘚啵，然后居然也有好多人看，就跟大家报告一消息，今年小说从6月6号开始移师，爱奇艺，就离开优酷，所以我觉得，我回去不会没关系，但是一步都不能变，还是要这样走过来，还是要在那个年纪爱那个人。在那个年纪离开那个人，然后还是要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
I'm not sure. 烈，就把死马从前列。
知道它什么时候才是最美的吗？在你的记忆里，它才是最美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时隔多年再见到的暗恋对象，原本以为他是这样或者那样的，后来发现根本就没有记忆中的那么好。接下来的这个问题，高晓松就是在这么回忆他的初恋。想想
当初，你问我写的东西是不是真实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命题，就是说每个人的记忆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你把那天晚上加了一个黄昏，是不是你把那天两个人沉默的时候自己在回忆里画出了一只海鸥。我只能说我现在想起那个时候我呈现的脑子里的就是我写在书上，但是我现在想起那个时候，我19岁的时候，我呈现脑子里的那些东西，是不是就是19岁的时候真的就是那样子的？我自己不敢说。有些时候跟人对的时候，大家完全说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经常会产生那种魔幻现实主义。对，今天忘了先跟大家一起悼念一下加西亚马尔克斯，我最崇敬的。也是在世的，在昨天的时候还在世的最伟大的作家，他去世了，我觉得可能是那一代伟大大师的时代就过去了。而且，因为我是翻译过他最后一本小说，《心间重流》，这个就不像一个读者，因为读者可能还没有这么深的感情，但是你作为一个翻译者，你翻译一个人的作品的时候，实际上你跟他完全一起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一个字一个字翻译他的作品，所以我对他。大家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吧，《百年孤独》，然后《霍乱时期爱情》，梅尔维尔写信的上校，也是最后一位在世的伟大作家。然后以后还剩下的大师级的作家恐怕就不太存在了。当然很多受欢迎的作家那是另说了，所以先纪念一下。然后刚才说什么事来着？记忆中，对对对，就是你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书，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就是他那个把整个世界给弯曲过来的那种记忆的方法。我曾经特别喜欢一个初中的同桌，在成长的过程中，每隔个几年，我就会，每当你不如意的时候，你就会想，也许那时候跟他在一起可能会挺好，她是个很文静的姑娘，也长得很好看。然后初二的时候我们两个做同桌，结果他长得很好看，通常就是学渣，然后所以他没考上。我因为我读的是北京市排第一名的最好的中学，叫北京四中，然后结果他中考没有考上本校高中，考上另一个，当然也是市重点，叫161，但是跟四中不能比。然后我就特别伤心，我就跑到他们家去敲门。那个年代的爱情特别简单勇敢，因为既没 BB 机也没手机，家里没电话，什么都没有，就是去等，然后去敲门。我觉得比现在这个大家默默还是磨磨唧唧之类的要有意思的多，就是去那儿敲门，然后说我想和你谈恋爱，就做我女朋友吧。他说好啊，等我爸回来我问问他。所以以后女生先说好的时候先别马上雀跃，先听听后面这句话，然后说好啊，我等我爸回来问问。于是我们俩就站在他们家旁边的一个叫玉渊潭的湖边，然后他很文静不爱说话，于是我们俩就两三个小时一句话没说，以至于我到现在回忆起来，后来我回忆起来的时候，我就把玉渊潭上描绘出一只海鸥，不然的话我没办法记忆出我们两个为什么一句话都没说在那站了两小时。但是其实北京是没有海鸥的，反正等他爸回来了他就进去，我就特别忐忑的在外面等他。一会儿他出来说我爸说了你要再敢来就打断你腿。所以初恋就夭折了。但是我后来在很多次的时候，大一的时候还是大二的时候还去看过他，后来他上了中医药大学北京的，那个时候已经谈了个男朋友，他是属于一辈子只谈一个男朋友，一直到最后都是他是这样一个女生。然后我就为了拆散他，我还跟他专门跟他讲了理论，我说你看你们两个医生 生在一起，多没意思，两个人互相看着对方躺在那儿，是两坨组织和器官，我说这个多没意思，一点那种美感都没有，就一个医生就已经够可以，俩都是医生，但是病位拆散。后来还有一次他已经工作了，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就特别想跟他说两句话，然后找要来他电话，结果他在地铁里，然后我心里还挺难过，就是说怎么还在坐地铁，好像就是因为你总觉得你喜欢的，就像同桌你写的，就是你总觉得只有你对他好，其他男人都是王八蛋，就是每个男人年轻时候这么想吧，长大了才知道其他男人其实都比你好，但是那时候不觉得，觉得哎呀怎么回事，这个怎么生活的还在坐地铁，然后要不然我送你辆车得了，那个但是他很高兴，他生活的很平静，就是那种每个学校都有那种欲望强烈的笑话，也有那种非常平静安贫乐道的笑话，他就属于那种，长得很好看。然后到了毕业20周年的时候，然后我们说同学聚会，我就问他，我说他去不去啊，同学说他去啊，我说那我也去吧，然后就当时先说好了，就是一进屋就认所有同学，20年没见，一个人没认出来，喝一大杯，就那桌上全是酒，就是我就想完了，我这一进屋肯定先喝死在人间，喝死在人间，然后就结果一进去我谁都认出来了，所有的同学我连外号都想起来了，唯独就只有一个人没认出来，我还问大家，我说那谁怎么没来呀、啊？大家就特吃惊看着我这样，就是我没认出来那个女生，就是我想念了很多年的那同桌。后来我想，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大概是这样，就是当你老想起一个人的时候，你在脑子里在不停地描绘他，所以你当不停地描绘他去 reshape 他的时候，他就变了样子了，在你脑子里，你可能描绘的时候多了一些刘海，然后描绘的时候眼睛变得更明亮，总而言之最后我没认出来他，然后所有那些从来没在我脑子里闪现出来的那20年没见的同学，我突然间全想起来了，因为我没有重新描绘过他们还是那个样子啊，所以这件事我还写在我当时没有微博，就博客里了。所以我觉得记忆是一个，你问这个问题很好，记忆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忧伤开满山岗，像青春散场，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走吧女孩，去看红色的朝霞，带上我的灵魂，你迎风吟唱，露水挂在发梢，贴满透明的惆怅，是我一生最初的迷惘。
由于整个课程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决定分两期做，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在这曲恋恋风尘当中结束吧，我们下期再见。
当岁月和美丽已成风尘中的灯火，你感伤的眼里又丢失泪滴，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